第一篇论约翰的著作一，从本篇信息开始，我们开始约翰书信的生命读经。我们信主要再一次把圣经向我们开启，并对我们众人说新鲜生命的话。本篇信息是录到约翰著作的引言。约翰的著作包括他的福音书、三封书信和启示录。这些著作在神圣完满的启示中占有特殊且显著的地位。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书信和启示录中所写的乃是极其奥秘的事，这些事是神圣的，所以是奥秘的。因此我们需要看见约翰的著作完全是神圣事物的启示。我在这里要强调两个词，启示，神圣的。整本圣经当然是神的神圣启示，圣经不是照着人的心思或思想写的，整本圣经乃是用人的语言所写的神圣启示。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晓得约翰的著作特别是这样，因为他的著作乃是论到神圣的事物。因着约翰写到神圣的事，这些事就必须启示给我们。人天然的心思不可能猜测或推论出约翰著作向我们所揭示的。约翰著作中所启示的远远超过人的理解，因此这里没有猜测或推论的余地。我们的心思无法领会理解约翰著作中所启示的神圣事物。约翰福音、约翰的三封书信和启示录启示那些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事物，我们甚至无法了解这些事物，更不要说推论这些事。因着约翰的著作是论到神圣的事物，我们无法用我们天然的心思想象其中的内容。唯有借着神圣的启示，约翰著作中神圣的事物才能向我们开启。我们读约翰的著作时，仅仅运用心思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很多的祷告，我们也需要相信今天神圣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该相信这位内住的灵，他要把约翰著作的内容启示给我们，并赐给我们智慧、领会、理解我们因这个启示在灵里所看见的事物。我们需要像使徒保罗一样，求智慧和启示的灵。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充分的认识他。仅仅阅读或默想约翰的著作是不够的，单单运用我们天然的领会也是不够的。我们来看约翰的著作时，不该依靠我们的阅读、默想或领会，相反的，我们该祷告，主啊，我依靠你将这些著作中所包括的，求你启示给我。主啊，我不靠我天然的能力来领会你的话。整本启示录都是启示，所以启示录开头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启示这一个词，意思是指幔子的揭开。启示乃是揭开幔子，给我们看见隐藏在幔子后的奥秘。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揭示。许多神圣奇妙的事物一直隐藏着，但我们可以经历一种的揭示，使这些事物向我们开启。随着启示，我们还需要悟性。我们也许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却不明白我们所看到的。比如你参观一家大工厂，看到各种的机器，你看到这些机器却可能对他们一无所知。机器虽然已经启示给你了，你仍然需要明白。神圣事物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除了启示，我们还需要智慧来领悟。为这个缘故，使徒保罗祷告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给我们。约翰著作的思想绝对是神圣的，这些著作并不包括道德教训或哲学的观念，相反的，这些著作里满了神圣的事。神圣这一个词 指关于神或属于神的事物，关于神或属于神自己的事物乃是神圣的，而神圣的事物乃是奥秘的，我们无法领会理解这些奥秘的事物。神是真实且无限的，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怎么能领会他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领悟神的能力。但是我们感谢他，他给我们造了灵，神在他的救恩里将我们已死的灵重生了，又将他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灵里，他甚至将他自己作为赐生命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只有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才够资格看见约翰著作中奥秘事物的启示，我们人的心思不够资格看见这个启示，我们天然的心思不可能看见这样的事。感谢主，我们有了重生的灵，甚至有调和的灵，就是我们那调和着神圣之灵的重生之灵。因此我们该转向这调和的灵，并且祷告说，主啊，我信靠你的揭示和你的智慧。主，我们信你要给我们看见约翰著作中的东西。主啊，你怎样向使徒约翰揭开幔子，主啊，我们也求你像我们这样的开启。主，我们需要幔子再一次的被揭开。主，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揭示这些奥秘，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领会并理解你在约翰书经中所要我们看见的。我们已经指出，神圣这一个词乃是指关于神并属于神的事物，事实上这一个词乃是指神自己。因此说约翰的著作启示神圣的事物，就是说这些著作启示神自己。我们来看约翰书信，目标不是仅仅要学习神的事，我们来看这些书信乃是要看见神的事，我们要领会接受甚至消化神的事，这实在太伟大了。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些信息的目标不是要成立查经班，我们也不是努力要学一些与宗教有关的事，或者阅读一些书籍帮助我们改良我们外面的行为，拔高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准。在约翰书信的这些信息中，我们的目的乃是要看见神，领会神，接受神并消化神。有些人听到消化神也许会感到很困惑，并且问说，神怎么可能被我们消化呢？我能见证我对消化神这个词感到很喜乐，我每天都接受神并消化神，我若没有消化神就不能背负身上的重担，赞美主，借着消化他我就能背负重担，借着消化这位无限的神，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你成了你今天这个人。约翰著作中做神圣的事物已经启示出来，它使我们可以接受神并消化神。约翰著作中神圣事物的启示乃是其他神圣著作之启示的补充，这说明圣经若没有约翰的著作就会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约翰福音乃是对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的补充，如果没有约翰福音，我们只能晓得主耶稣是人，做奴仆服侍神，如马可福音所启示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主，如路加福音所启示的，他是君王，如马太福音所启示的，有主是奴仆，是救主和救赎主，是君王，我们看见他的人性。然而在主成为人之前，他乃是神，这就是说他的身位有两面，神圣的一面和属人的一面。我们可以说他有双重身份，因为他是神人，就成了肉体的神，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真实完整的神，他也是实在且完全的人。倘若我们只有前三卷福音书对观福音书，我们就只看见主人性的一面，却看不见他神性的一面。我们由此可见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需要有补充， 约翰福音就是这三卷福音书的补充。这卷福音书启示耶稣这人就是做奴仆服侍神，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做神百姓君王的一位，这一位就是神自己。因着他是神，所以他没有开始也没有族谱，他乃是永远无限的神。约翰福音以这样的话开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太初是指已过的永远，在太初，在已过的永远里有话。约翰若没有在他的福音书里写这句话，我们就绝不会想象到我们的救主乃是永远的话。这启示太奇妙了，甚至这个启示在我们跟前，我们还可能不明白话的真正意义。你能解释话是什么吗？你知道有什么道德或哲学的书籍有太初有话这样的词吗？约翰不仅说太初有话，他还说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然后他接着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知道，这一位太初就有的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四节和十四节，有话，有神，有生命，有光和肉体。那是神美妙的话成了肉体。我们也许不以正面的眼光来看肉体一词，但圣经宣告了，话成了肉体。这乃是约翰著作中所传达的部分的启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成了肉体的话，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我非常欣赏支搭帐幕这个词，当话成了肉体，它就成了神的帐幕。我们从出埃及记知道，旧约的帐幕乃是基督的预表，就是神和人的互相的居所。神住在帐幕里，而我们能进入这个帐幕。我能见证神乃是住在我的帐幕，这就是说神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太奇妙了，太初的神同在的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成了肉体并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话，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我们把十四节和一节、四节摆在一起，就有话、神、生命、光、肉体、帐幕、恩典、实际和荣耀。然后在约翰一章二十九节里有羔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你能领会这一切奥秘的事吗？话怎么会是神？话里的生命怎么会是人的光呢？美妙的神自己怎么会成为肉体？成为肉体的神，在肉体里的神怎么会是帐幕呢？这帐幕怎么会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呢？不仅如此，这样成为肉体的一位，怎么也是神的羔羊呢？有谁曾想过，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本著作包含这样的事呢？这本著作就是约翰福音，他告诉我们那是永远的话，并且就是神的那一位。他又告诉我们，在这话里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成了肉体，他在肉体里就是帐幕。当我们来到这个帐幕，我们就接受了恩典和真理，并享受他的荣耀，并且这样美妙的一位也成了羔羊。像这样的著作不仅仅是属人的，也不是宗教、道德、伦理或哲学的著作，乃是完全包含神圣之启示的著作。今天许多读新约的读者，他们喜欢读路加福音，因为其中有许多的比喻，也成名得救罪人的事例。然而也许我们喜爱路加福音，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有限，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井底之蛙就只能看到一小圈的天空。但在约翰所写的五卷书里，整个天都向我们揭示了。当我们看到约翰著作中的启示，我们就被拔高了，离开我们的井了。约翰的著作不仅拔高我们，使我们离开井，更带我们到诸天之上。约翰在启示录中能够宣告说，他看见天上的门开了， 并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至终约翰看见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真正来说，启示录实际上不是一卷预言的书，乃是一卷启示的书。在这卷书里，我们蒙拯救，脱离我们低下的光景，并被高举到诸天之上。我真是盼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你们这样被高举，然后你们能够见证，我不再在井里了，眼光狭窄而有限，我现今是在诸天之上，清楚地看见了神圣的启示。约翰著作的目的就是要拔高我们，给我们看见奥秘神圣事物的启示。正如约翰福音补充了对观福音书，约翰书信也补充了新约其他的书信。我研读过保罗和彼得的著作，我很欣赏这些著作，我也研读过雅各和犹大的书信，我也能见证，若没有约翰的书信，我们会觉得亏损很大。约翰书信乃是其他一切书信的重要的补充。不仅如此，启示录更是整本圣经的补充。想想看，圣经若没有启示录，会是一个怎样的一卷书呢？若是这样，圣经就没有了结语，那个缺失就太大了。约翰的著作不仅是补充，它更是整本神圣启示的完全。这就是说，约翰的著作完成了圣经，他的福音书完成了所有的福音书，而他的书信完成了一切的书信，他的启示录完成了整本圣经。我们若晓得约翰著作的重要，就会必定为着这些著作感谢神。我们越为约翰的福音书、书信和启示录赞美神。在约翰一书里有一些经节我特别喜欢。约翰一书一章二节三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于你们。我们将我们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在这些经节里，使徒约翰将永远的生命传于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他们有交通。你还能在什么著作里找到这样的话呢？在约翰一书里，永远的生命传于我们，目的是为了交通。这就是说，永远的生命产生交通，这生命一经传出，结果就是神圣生命的交通。因此在约翰一书一章二节三节有神圣的生命及其神圣的交通。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在这一节里，约翰说主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该按这个膏油涂抹所教导我们的住在他里面。膏油涂抹的教导与人类伟大教师的知识，包括孔夫子的大学之道，完全不同。但愿我们都完全体认这个事实，就是在我们里面那神圣的膏油涂抹是实时的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照着这个膏油涂抹的教导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也很奇妙，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在这一节里，约翰说到那些从神生的。约翰的著作强调神圣的出生，就是我们的重生。人类能从神而生，从神重生，乃是伟大的奇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不仅从我们肉身的父亲而生，也从神而生。凡从人生的，自然成为人。同样的原则，凡从狗生的，就是狗。这里的要点是说，某一种生命总会生出那一种生命来。 我不是说因着我们从神而生我们就是神，然而按着圣经我们能说，因着我们从神而生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正如我们从我们的父母而生，我们有人的生命和性情，照样我们从神而生，我们也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按着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犯罪就是习惯地活在罪中，因为我们从神而生，我们就不犯罪。例如猫捉老鼠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生命，然而狗有不同的生命，所以不抓老鼠。凡犯罪的就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习惯活在罪中。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原因是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这一节的种子乃是神的生命，就是我们从神而生时所接受的。这重生的种子住在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里面，太奇妙了，神的种子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神圣启示。我无法说出这个启示，它远超过孔夫子大学的教训有多远，因为我们从神而生，他的种子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难道不觉得有个活而生机的东西在你里面运行吗？生长吗？我们有时能够感觉到这个种子的活动，有时又能感觉到它正在长大。在马太福音13章那撒种之人的比喻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撒种者，他来将自己当作神圣的种子撒到人的心里。我们的心就是神圣种子生长的土壤，这种子就是神自己。麦子的种子就是麦子，康乃馨的种子就是康乃馨，同样的原则，神的种子就是神自己。借着重生，神已经成了在我们里面生长的生机生命的种子，最终这个种子要开花结果，因为这个种子就是神圣的，所以它不犯罪。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五章十八节又说，我们晓得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那恶子也就不摸他。当我们把这些经节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见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那恶者就不摸他。以后我们会看见为什么五章四节说到凡之物，五章十八节又说到凡。目前我们看见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那恶者也不摸他，这就够了。今天基督徒常常抱怨魔鬼太强悍了，但是约翰的著作中有话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神而生，魔鬼就不摸我们。魔鬼知道他若摸从神而生并保守自己的人，必然会徒劳无功。约翰一书的这些经节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保罗或彼得的著作里找不到这样的经节。我愿意鼓励你们花时间导读这些经节，我信你们若导读这些经节，就会看见神圣的事物。我能见证我看见了永远的生命已经传于我，我有神圣的交通，神圣的膏油涂抹住在我里面，我已经从神而生，我有神圣的种子，我成了不为撒旦所摸的人。但愿我们都能看见这些经节所包含的神圣启示，并且都能放胆地见证这些启示。